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韩广书斋邀你一读节目。本周要为您介绍的是韩国作家朴婉旭的小说《枯花》下半部分。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位马上就到花甲之年的母亲，她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丈夫去世后一直独自生活。那天她去大邱参加侄子的婚礼，在回来的长途汽车上遇到了一个男人，他们一路上相谈甚欢，分手的时候男人给了她一张名片。几天后，主人公因为儿媳托付给自己的小狗生病，情急之中想起了养着一只珍岛犬的那个男人。
我来不及细想，只看着小狗好像立刻就会背过气去的样子，已经开始害怕起来。没脸见儿子媳妇是其次，一想到孙女完全把自己当作小狗妈妈的样子，更加令我觉得崩溃。那一刻，我最先想到要求助的人就是她。我用颤抖的手拨打了她的电话。喂？
电话铃响了没几声，男人接起了电话。
一听到她的声音，我就忍不住哭了起来，抽抽噎噎，语无伦次。看到急忙赶来的他，我又开始哭起来。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能掉眼泪。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兽医治疗的时候，小狗发出更加凄惨的叫声，我干脆躲在他的怀里，捂着耳朵抽泣着。虽然我自己也觉得再也没有比这更拙劣的表演了，但却无法停止这甜蜜的哭泣。兽医一边给我们看从小狗嗓子眼里取出的鱼刺，一边说见过很多小朋友担心小狗而哇哇大哭，却还是第一次看到跟着一起落泪的老奶奶。
后来两个人因为问候小狗开始打电话闲聊，自然而然地开始偶尔见个面，一起喝喝茶什么的。初雪的那天，他们在一家很有氛围的酒吧里喝了一杯威士忌，有时还会带着狗一起坐着男人的车出去兜风。
所到之处都是那么新鲜，我有时会尽情地大声感叹，有时又会像16岁少女般蹦蹦跳跳。都说最近新时代的演员演技很跳脱，我感觉在自己的身体里也好像产生了一种像乒乓球一般轻盈敏感的弹力。
主人公觉得跟男人见面这件事儿丝毫没有现实感，完全像是在做梦一样。
前生积了德，才会有这样的事情吧。有一天我正在冲澡，电话铃声突然响起。这种时候也可以肆无忌惮地走出来接电话，也是独居的好处之一吧。我的身上还在滴水，所以脚下垫着毛巾，站着接起电话。就在这时，我差点惊声尖叫起来，天哪，那老太婆是谁呀？柜子旁边的梳妆台是我结婚时候带过来的，镜子不大，但我赤裸的下半身仍然一览无余，凸起的小腹向下坠着，布满了皱纹，像是被拧着晾干的丝绸。虽然这不是一天两天突然出现的事，但那种丑陋仍给了我不小的冲击。浴室里的镜子只能照到上半身， 我一直自以为身材还是可以的，当然这也不排除泡在浴缸里或者出来之后只看自己想看的那部分，从而获得一种安慰的心理。我赶紧用铺在地上的毛巾遮住身体丑陋的部分，默默下定决心，就算是镜子也绝对不会再看到我身体的这个部分，一直到死。
新的一年到了，主人公到了花甲之年，被派驻到美国的儿子打电话来，建议母亲趁着六十大寿来趟美国旅游。
你们不必操心了，不给我办寿宴我也一点不会觉得不高兴，别老想着要为我做点什么才行，不知不觉间都六十岁了呢，好心烦啊。
而你们希望知道母亲想要什么，可母亲却什么都不想要。女儿对母亲的男朋友略有耳闻之后，便开始有了隐隐的不放心，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打听到的，说那个男人原来是地方大学的教授，退休后跟教韩国史的教授们一起运营着一家小小的研究所，已经丧妻三年了。
你到底打算跟那个老家伙怎么着呀？
他的态度像极了母亲管教出轨的女儿。
怎么叫人家老家伙啊？
当然了，勾引我老妈，还指望我说什么好听的？
说什么呢？也不怕别人听到笑话。
亨国和亨硕还不知道吧？
知道又能怎样？
我会闭住嘴巴，什么也不说的。你自己也小心些，总得顾忌些儿女们的脸面吧。
女儿又做出了一副妈妈管教女儿的样子，像是在说，我不会告诉你爸爸的，但你自己反省一下吧。对主人公来说，跟那个男人的关系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小心翼翼的，因此他对女儿的态度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文学评论家全少英介绍说，
작중에서부모의사랑이나재혼을대하는자식들의반응이조금씁쓸하게
小说中子女们对于父母的爱情或者再婚的反应让人略感苦涩，与担心丧偶的父母孤单相比，他们更在意自己的面子。从这部分可以感受到父母一辈和子女之间的代沟，这与现代社会共同体的弱化和分解现象有关。与过去的大家庭相比，现在小家庭以及个人主义很普遍，老年人很难在家庭和社会上寻找自己的位置，因此老年人并没有被看作是共同生活的对象，而是需要被抚养的对象。
女儿打听到的消息并没有到此为止，她的闺蜜和那个男人的儿媳妇是大学同学，而且那个儿媳妇就跟主人公的女儿住在同一个小区。女儿说，那男人除了儿子家那套房子还有一套房子，在乡下还有不少的土地呢。
在一直充满敌意的女儿看来，那男人的条件似乎也还说得过去，他甚至嬉皮笑脸地和我开启没大没小的玩笑，说要对妈妈的能力刮目相看。
妈，你爱赵博士吗？
正在喝咖啡的我听了这话差点被烫着。我爆笑起来，手里拿着咖啡杯都被打翻了。
什么那么好笑呀？
从老家伙变成了赵博士，不可笑吗？
看妈妈开心的样子，你是爱她的，对吧？
女儿一边说着，一边轻轻撅起嘴，但却并不是厌恶的神情。即便只是感受到女儿有那么一点点的失落，我也似乎应该尽快表明我的态度了。虽然觉得不能再享受目前这种状态，会使我比女儿更加倍的失落，但终究是不可回避的。
从老家伙变身赵博士一段时间之后，女儿和男人的儿媳妇见了面，而且开始正式的走动了。
不知从何时起，他的儿媳也自然而然的成了我和他之间的谈资。如果我说，天哪，这个毛皮大衣第一次见呢，是不是太招摇了？他就会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 是儿媳妇给我买的，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她总是花心思把我往年轻了打扮。从未谋面的人，却成了我们之间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更加令我感到压抑。
一天，那家的儿媳通过主人公的女儿转达了想请她到家里做客的意愿。
看来她是个少有的孝顺儿媳啊。
那还用说，没得挑。不过服侍单身公公可不是一般辛苦啊。她说每次觉得辛苦的时候，就当是在做慈善了。
孩子啊，你妈我可是想死后埋在你爸身边呢。
听到母亲这么说，女儿也就没再说什么。但过了几天之后，不知道她又听到了什么，又问母亲：
妈，就算你再婚，去世之后也会把你和爸爸葬在一起的，别担心。我想了一下，那边应该也会葬在他老婆身边的。
就此打住吧，你到底想说什么？
妈妈对爱情的执着谁不知道呀，只要你拿出当年的激情来，这些都不过是小事儿嘛。
在富有的家庭里长大的主人公跟贫困的男人热恋之后，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嫁给了他。女儿是知道这个故事的。
女儿所谓的激情，应该是指在那个时候蒙蔽了我的双眼，让我眼里只有一个男人的那种盲目力量吧。说那是激情也好，情欲也罢，但现在我虽然喜欢赵博士，心里却没有那种情感。恋爱的感情跟年轻时是一样的，唯独少了情欲。靠着情调撑起来的恋爱不过是一种作秀罢了，我和他之间也是如此，除了作秀别无其他。因为没有情欲的蒙蔽，所有的东西都看得一清二楚。不论外表再怎么时尚帅气，那不可避免的衰老也根本不可能视而不见。换内衣的时候所露出的毫无光泽的肌肤，簌簌的掉落的皮屑，像翻山越岭般刺耳的鼾声，使出全力伸长脖子咳出的浓痰，故意抬起屁股放出的连环屁，固执于自己口味的食欲，因为多疑和健忘而引起的无休止的唠叨，这些我早已经看得一清二楚。想要忍受这些，只有爱情是不可能的，至少一起生养过孩子，经历过那样艰难的时光才可以。我现在才明白，比起外表的华丽，情欲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女儿每次见过男人的儿媳妇回来，就会催促主人公做决定，但是主人公做出了与他们的期望相反的决定，女儿对此感到很惋惜。
妈，你要是不接受求婚，赵博士就太可怜了。他儿媳说不想再服侍他了，而且有的是老太太想嫁过来，给自己老年找个保障。好像他们打算随便找个吃不饱的老太太来呢。你爱过的人遭受这样的不幸也没关系吗？
吃不饱的老太太有什么不好？你不应该瞧不起人，这比做慈善神圣多了。
主人公向着从未见过的那家儿媳妇说出了心里话，感觉很是痛快。他再也不想他俩插手他们之间的事情了。
最后见到他的那一天，我对他说正在办去美国的手续，可以的话打算在那儿待久一些。我轻轻把手叠在他戴着戒指的手上，说我已经做了一次寡妇，已经够委屈了，不想再做可能会第二次守寡的决定。我说得很委婉，但他会不会难以接受呢？我观察着他的神色，却什么也读不出来。
크게두가지이유로이별을택한것같아요감정외에육체적인교감도충족이돼야
주인공选择离别有两个理由，他希望坚持自己的价值观，除了感情，身体上的交流也要满足，才是真正的爱情。而且他也不愿意自己的爱情被精于算计的女儿和那个儿媳所利用，也就是说，他不想自己的爱情被破坏，同时希望拥有自主的生活，所以才选择了分手。 小说家朴婉旭是谈论老年文学时必须提到的一位作家，他本人一直到进入老年期也在积极创作。这部《枯花》就是他在65岁时写的，因此包含了只有在老年时期才能拥有的看待世界的视线、感性和智慧。
听众朋友，今天的韩广书斋邀你一读节目为您介绍的是五月特别节目关于迟暮之年系列之一，韩国作家朴婉旭的作品《枯花》的下半部分。今天的节目是由李璐、立新和小南为您播出的，同时韩国国际广播电台一个小时的中国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